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今天一起来查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请大家把圣经都打开，我们先来读和合版，先开始读和合版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翻到的可以先一起读一下。
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接下来我们读思高版以西结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有翻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过了七天，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我派你做以色列家族的守卫，当你由我口中听到什么话时，你应代我警告他们。
最后我们请 Ezekiel chapter 3 verse 16-17 Amplified Bible。
And at the end of 7 days,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on of man, I have made you a watchman to the house of Israel. Therefore, hear the word at my mouth and give them warning for me.
我今天尽量的简短一点。这个第十六节讲到过了七日哈。那这个七日呢，在圣经里面呢，它是有比较深刻的含义的。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八章33-35节，翻到的可以念一下利未记第八章33-35节。
七天的功夫，你们不可出会幕门口，直到你们的寿值里满到了那一天，因为你们的寿值里是七天，照今天所做的，上主还照样去做，好为你们赎罪。七天七夜，你们应由住在会幕门口，遵守上主的礼规，以免死亡。因为上主这样吩咐了我。
如果有那个和合本的，也可以念一遍。和合本的翻译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利未记第八章33-35节。
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
就说这个七天是吩咐那个祭司他们要承接职位的时候，在他们开始正式的工作之前，他要花这个七天的时间，哪里都不能去啊！不是说啊，我等七天再过来，这个七天我可以随便做我自己的事情，而是这个七天什么都不能做，就是专心的等在这个会幕里面，不可出会幕的门。七天要遵守耶和华的话，非常谨慎的准备自己，准备自己的心，因为他们要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我们之前也有读到那个摩西刚刚出来的时候，只是违反了小小的一点点的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上帝对他的吩咐，就是他没有那个行割礼，结果他就差点就死了。我们也在旧约里面有读到过，有人他用手去扶那个约柜，结果当场就被击杀了。就是他们做跟这个圣职相关的，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上帝要他们一定要就是全神贯注，在这个七天里面什么都不做，就是等候。而我们知道等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比较没有耐心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有耐心的话，那要再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很有耐心。就是我 我就想到说，今天我那个放了很多那个羔羊的这个赞美诗，我是觉得那个羔羊他非常的有耐心吧，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他那个羔羊被牵去宰杀的时候，他非常的顺服，他也非常的安静，要在七天不动，你真的心里面要非常的安静，要不光是要把自己的里面有的东西要把它清空了，要把它清空，你才能够开始承接一个上帝给你的比你更大的，不是你从你里面出来的，完全是要清除你自己里面杂质的，完全是把自己摆上没有自己，把自己全部放全部的舍弃的，然后你才可以承接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呢，上帝对他说，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个七天以后，过了七天，上帝的话临到他，要立他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个职分是非常沉重，因为你就身上就一下子担了一个负担，你不光光是为你自己，你还要为别人，而守望的人呢，他的这个注意力呢，他是要往外一直的警醒谨守的，他不能打瞌睡哈，然后他一直在那里要专心，他的耳朵要听着他听着那个上帝给他的话，不是他自己要想说的话。那个第十七节下半就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完全不是他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要学习怎么样不说，我就发现不说话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他要控制他不把他的声音说出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有人做了一些的建议，就比方说你可以晚说的就不要早说，可以别人说的你就不要先说，那个可说不可不说的你就选择不要说，说出来不造就人的那肯定不要说，然后说出来别人不能理解的，那你还是不如不说。那说出来说出来会引起误会的，那就想好了再说。反正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能不说就不说。那这就是说我们自己里面的话，那个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说的。你其实你有的时候把它吞下去，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说，哎，挺好的，但还好当时没有说出来。那当你没有自己的话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真的是要就是像那个羔羊一样的，他是完全就是献上为祭的，他才会没有他自己里面的话，否则就是我们人的里面的这个个性是很大的，是很难去拦住他，很难控制的。我最近就是跟我家这个狗狗，我就是非常挣扎。它那个晚上一听到外面有一点点的动静，它半夜里面要叫叫叫叫了，就要开始冲出去要看外面到底什么坏人。其实没有坏人，就是我们这里兰卡斯特风比较大，它就是误会了。那我就一直跟它讲，一直跟它讲，然后一直对它叫它不要叫，不要叫。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你跟他叫有什么用，他根本听不懂你的，你跟他叫有用吗？所以我就说，如果上帝给我们的话我们能够听懂，如果我们跟他是两个物种，那根本听不懂，他再怎么跟我们讲也没用，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跟他灵里面有连结，所以我们才可以听懂他的话，才可以传达他的话。这是首先第一个要紧的。然后第二个要紧的就是说，像我们家这个狗，它是出于它自己的本能，它一定要叫的。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是给它戴个嘴套，它也肯定要叫的，这是它的动物的本能。然后我们在主 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上帝我们里面啊一些肉性一些血气啊，真的有的时候也像动物本能一样的，只有完全致死换一个全新的生命，才不会就是一下子一按钮就跳起来要叫要把里面的这个属肉气属血气的一定要发出来。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一个位分做他的儿女，有可以跟他是灵里面相通的，可以就是下定决心做上效法上帝的羔羊，把自己摆在他的祭坛上面，然后他才可以除去我们里面这些自己的自说自话的，来除去我们这些忍不住的就要从血气肉气肉性里面发出来的，这全部除去，像在祭坛上面被烧干净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听清他要说的话，然后我们才可以为他做那个神家守望的人，因为做守望的人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大的职分，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清空自己，还要听上帝口中的话，就是这个要静听，如果我们不好好听的话那也很麻烦。我们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传话，就是常常我们在聚会当中都会玩这个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然后就很简单的一个短语，一个的传下去，传了过不了几个马上就面目全非，根本就不是那第一个人讲的话，就是你要听得很仔细才行，否则你到后面就传错了。那很多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听话。我常常跟我先生说话，他可以每个字都复述，但是每个字他都没听进去的。就是还有或者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做饭，一边在洗东西，心灵狂乱的一边，他说的什么我十句里面大概也就只有听进去一句。所以就是作为上帝的仆人，那安静在他面前专心的听他口中的话，一个字都不要听错，一点都不要带着自己的私意，才能够去把上帝的话完完整整的去传达给神家里面的人。因为作为神家守望的人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守望的人，我们常常会出问题的。人是有很多很多的死角，很多很多的盲点的，常常都是需要别人可能一句话的点拨哈，可能一个就是说一点点的忠告来帮助你，否则有可能就一直陷在那个里面，完全的都没有办法跳出来。我以前的小组就叫守望小组，之所以叫守望小组是因为我们小组里面有许多单身的，然后那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因为有时候很渴望着急要结婚，所以会碰到一些渣男渣女，他们是永远都看不出来对方是渣的。对，一定要有小组里面其他的人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去关注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并且就是说就是为他们守望，然后所以我们那个小组叫守望组，才能够帮助他们不要行差行错哈。就像最近那个何冕有讲到一个见证嘛，可以说嘛，那个小组结果他们就是那个敬拜带敬拜的本来是大有能力的，后来他对后来就是跟谈恋爱之后过了好久好久才谈恋爱之后就消失了，过了好久才回来带着三个孩子又没有结婚。那我这个小组里面的其他的人姊妹弟兄如果能为他守望，也许可以对他有所帮助。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守望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来行走天路。之前还有姊妹跟我说，我很不独立啊，我没有办法独立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生活的，我们从生下来就是依靠周围的人，一直到以后我们年老，花白，那个走路走不动，颤颤巍巍，吃东西都要漏喘，我们都是依靠别人。那最重要的还是依靠上帝，是上帝，因为他看顾我们，所以才差派周围的人让我们彼此帮助。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督主的话满了各式各样的丰盛。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第三章16到17节，我们上次读到15节，就是圣灵把以西结提到了加巴鲁河边被充军的人那里，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最后一句话说，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就是有7天之久的时间，以西结悠悠闷闷地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候。而这一个等候，就是在那额间心硬的人中间，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总共有7天之久，7天之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他，就告诉他，派遣他，赋予他一个神圣的使命。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圣徒孙大信，他比我们早一些时候，现在已经到神那里去了。他在侍奉职的时候，常常在祈祷中就看见主耶稣，他经常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里跟主亲密的往来。有一次他问主耶稣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你在世的这33年最挑战最困难的为你是什么？我们通常会想是十字架上的那一段苦路，是三元祈祷的那一个挣扎，其实都很不容易，但是到底主耶稣基督在什么一段时间是最不容易的？主就跟他说，为我整个在世的生命里最不容易的，就是我在约旦河临洗之前的那一段日子，将近30年，因为我的时间没有到，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罪恶，很多的状况，我很想去告诉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我的时候没有到，我就必须安静的等待，等待父的时刻。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父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所以父要他安静的等待了30年，直到了父的时间定了，他在约旦河临洗，他就开始讲。所以事事有定时。刚才伊娃也带我们读了利未记第8章，那里提到了有一段时间，就是7天，七是圆满的时日，就是在神命定的、神定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该安静的要安静，该说的要说，就是在这一个准备的这一段时间，神在准备我们的生命，在洁净我们的生命，以便他要用我们的时候，他可以用我们。如果神要我们安静，我们不能安静，那么神要我们说话时，我们就不能说话。这是一体的两面。加拉太书第5章那里提到，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也就是我们有时很想讲话，可是圣灵说不要讲话，为我们很难。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讲话，圣灵说你讲，特别是像那额间心硬的人，他又不想听，可是圣灵要你讲。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我们就能够为他所用。所以在神用我们之前， 他就在准备我们。这一个准备的过程，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会让我们很忧闷，也不知道哪一天。他忧忧闷闷的做了，到底做多久呢？一天做着一天，一天做着一天，直到耶和华的时间到了，说可以了。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了顺服，我们还是心中很心不甘情不愿，事实上你再多天你还是不够，还是不能够达到神借着这段时间在准备我们的日子。有的时候这个日子真的很难熬。主耶稣基督他跟孙大信分享是那一个是他最不容易的30年。当约瑟他做了法老王法郎的宰相丞相使来奉旨使，那时他也是30岁，而在那之前他是在监里，他是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痛苦的煎熬的准备，也非常的忧闷坐在监里。可是神的时间不会错，神的时间到了那么就到了。所以这一个神的时间到了，就跟他说第17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因着顺服神，安静的不说话，而且非常的忧忧闷闷的，在额间心硬犯罪的以色列不悔改的一群人中间，这样的一段时间，而神准备了他，就跟他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守望有一个望，就是要看，要看，守望的就不能不看。所以他要看他环境中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其实很危险，那一些很危险的人自己不知道危险，可是有一些人知道他很危险，是当事人不看，或者是属灵的眼瞎跟耳聋，就是不知道多么多么的危险。有一些守望的人就是看到了，而且要保守他，帮助他，警告他，既要望又要守。看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界确实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的脚步近了，我们还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糊里糊涂的昏睡，没有醒悟起来，还是有很多左手分不清右手的人。主愿意我们都醒悟过来，能够分得清楚左右，分得清楚时期，分得清楚现在是什么时间呢？现在是怎样危险的时刻了？现在是天国非常靠近我们的时刻，是我们要悔改进入他国度的最重要的关键的时刻。那守望的人要去告诉他们，那么能够告诉他们就必须要知道真实是什么，而活在这一个世界里就很不容易知道真实是什么。只有神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所以这一个守望的人，你要听我口中的话，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要听神告诉他口中的话。当神告诉了他，他才知道，哦，我所看到的是这样，但是神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那么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好，可能神看到的是在大灾难前的极危险的时刻。也许我所看到的是没有路没有盼望，但神却让我们看到了是一切大好了。也就是确实神他什么都知道，他愿意我们能够看见他告诉我们那真实的美好。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我们要听神口中的话。而这一个守望者不单单只是跟神亲密的往来，他还要代表神去保守神爱的人。所以他是有两个方面都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一个是向神明白神的心，要非常非常明白神的心，另外一个要非常知道他要去守望的对象 他们的困难到底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么神要他们做什么，他要去这样的去保守这一些人，替我警戒他们，也就是神要警戒他们。亚茅斯先知书说第三章，神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要把他所做的先告诉他的先知仆人，这仆人先知知道了神要做的事，有一个机会去表达，好使得这一些作恶的人在神审判之前能够悔改。神并不愿意人上亡，但是人不悔改确实是会上亡的。所以这一个守望的人，一方面明白神的心，二方面也要有深深的爱，爱神就愿意遵行神的诫命，这爱神，神就把他自己的爱启示给愿意爱他听他话的守望者先知，也就是他会看见了神的心，因为神的心是满了荣耀，这一个荣耀的就是他是圣洁的神，这一个圣洁的神他是荣耀，在他荣耀的光中我们会把光明看见，才看得见真实的状况，因为耶和华是光。圣经又说耶和华是爱，他又是光又是爱，而在这个光里面看到，如果我们看到的神只是发怒动怒的神，要消灭我们的神，其实你看得不准确，你只看了一部分，他确实是圣洁的神，在他前不能有任何一点污秽，这是真实的，所有的污秽靠近他都会完完全全的被燃烧化为灰烬，可是他却是一个多么多么圣洁又爱我们的神，这一份爱他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来帮助我们。这先知就是要知道神的心，那么在传讲神的话时，也要带着神的心神的爱去表达这一份告诫，而不只是啊说很难听让人很痛苦去责备，有的时候神的责备会让我们很难过，却让我们很受安慰，非常非常的受到安慰。有一个姐妹她说有一次他碰到一位神的先知 Steve Evans，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他要邀请来自己的团体来有一次属灵的研习，而这一位先知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他为他祈祷的时候就讲了一些话，这位姐妹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的难受，因为讲的是他最大的缺点，而且他非常不能接受，他说你讲的这些我很难接受，我也不想听，我也不想接受，就是但是这一个先知满了满了的爱，他说你先不要这么快的回应，你每天清晨起来感谢赞美七天之后你再来回答我，他说我不想听，那我何必要再请你到我那里去呢，他说他回去以后还是很不舒服，可是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清晨比他平常还早，主就唤醒他的耳朵，他就起来想到了先知的话，就是赞美感谢神，当他第一天赞美感谢神的时候他觉得神跟他很亲近，他第二天又赞美感谢神的时候他又觉得更亲近，连续七天以后他好感谢这位神的仆人告诉他指出了他生命中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只是为了要责备人，而是为了人从这一个困难的捆绑中完完全全得到释放，而这一个能够带着神的爱去警戒别人，就必须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先知很不容易的，就是我听到了神的话，而不只是把神的话传出去，而且要知道神话里的那一份爱，因为他的话满了爱，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满了爱，尽管他的责备也是满了爱， 而知道这一份很强烈的爱，若真是神的爱，就不是溺爱，里面有光，有圣洁，我们会悔改，我们会改变。神是要我们得着他的好处，领受他的爱，得到他启示的光，我们的本性会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会相反我们本性的私欲。可是有一些人，他们跟圣灵合在一起了，他们不再是为自己的肉性的喜欢不喜欢，而是按照圣灵启示神的心，跟圣灵同工，那么他们体会神的心。可是肉性很强的人，他们自己不愿意听，自己不愿意知道，而且神真的在荣耀中来让他们知道，他们受不了，会化为乌金。所以神打发了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是最大的先知，是按照我们的样子生活，他的形状也都像人，全部的荣耀都隐藏在耶稣基督内，我们看不了这个荣耀，但是他的肉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呵护，让我们经验到神跟我们很近很近。这一个很近很近的主耶稣，他向我们详述了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而且他是圣洁的。所有的先知都是最大的先知耶稣基督这先知的预象，那么其他的先知也是一样，要带着极大的爱去爱神所打发你去守望的对象，那是一个极大的爱跟关心。有的时候看到了他们很大的困难，而能够带到神面前去祈祷，神会启示应当如何，也就是他要把神的爱带给他守望的人，他要把神交给他所望的人不失丧，带回到神的命定的道路里去。而以西结的奉旨就是这一群人很不受教，而兼又心硬，所以他的使命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也是一个预象，而兼心硬的我们就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很多的先知他们流着泪还是愿意来服侍神交给他们的守望的对象。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时，他非常非常带着极大的爱，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你残害先知，你们的祖先哪一个先知你们没有迫害过？而最大的先知就死在耶路撒冷，他知道他去那边会舍命，他还是会去。所以以西结他知道这是很难，可是那一个忧闷已经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神在准备我们的生命，而且他可以体会到人的软弱。我们看经上的一个事实，我们翻到撒母耳先知书的第十五章，撒母耳是先知，耶和华召叫他立了扫罗为以色列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就是带着极大的爱，也警戒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带着一个像父亲的爱告诫一个新承受做以色列王的扫罗，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本来就应当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别人提醒我们当听从耶和华的话。那有人会说，哇，老调重弹的，不要听了听了。可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听神的先知，神的仆人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我们愿意，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记。亚玛利这个字的意思 Amalek 就是谷中的居民，就是躲在暗处的好战的一群人。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性常常在暗处，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内心的深处，我不该做的我偏偏要做，这不说那还有什么话要说，就非要说而且不能停。我们不该做的，可是这个肉性阿玛勒克来的时候，我们被他打败了，就做他刺激我们去做的事。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一群人就抵挡耶和华的军旅，耶和华知道，所以现在时候到了，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还是这样。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也就是从肉性而来的，都在神的国里不能存留的，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这一个两者互相敌对的天性，就像伊娃刚才说的，这是不同的物种。我是人，他是狗，我叫他不要叫，他就是会要叫的。我跟他讲说不要叫，他就是不明白，我们是不同的物种。这一个我们的肉性跟圣灵是不同的物种，但是我们重生的灵是跟圣灵是同一个同性同一体的。我们的灵要强起来管理我们的肉性，所以有了王就能够管理，要除灭肉性。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肉性也有好的，肉性其实人在肉性里面以为好的，在神的光中看起来都是不好的，因为肉性就是圣灵的敌人，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那么你说圣灵的敌人是好的吗？圣灵敌人哪有什么好的？所以我们开始不再靠着自己的肉性，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于是扫罗聚集百姓，就带了他有步兵20万，犹大人1万，就去攻打亚玛利。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大获全胜，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怜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扫罗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耶和华命令他要做的事，就是他的肉性发动了，他在耶和华所看的真实的善与恶他看不见，他只是看到这些这么好的东西杀了多么可惜。我们的肉性看不见却会妄动，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却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所以耶和华的话没有临到扫罗，因为扫罗在肉性中，其实肉性发动的时候是听不见神的话，根本不想听。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他立他为王是管理带领以色列子民归于神的名下，不是他带着以色列子民离开了神，远离了神，这不是神按立的王该做的事情，更不是神按立的先知变成了堕落的先知，叫人爱世界，叫人拜偶像，有私欲偏情。所以神立扫罗给他这么尊贵的王的位置，他却不听耶和华的命令，这实在是非常伤心的事。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他开始非常非常的忧愁，很忧愁很忧愁，因为他体会到神的忧愁，神非常非常的痛楚告诉撒母耳，撒母耳就很忧愁而且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去迎接扫罗，有人告诉他他去了吉甲，撒母耳就到扫罗那里去，因为他知道了神给他看见听见的事实，他要去帮助扫罗回心转意归于神 命定的道路，给他机会，所以他是在一个中间，也是守望者的工作，就是先知的工作，也是守望者的工作，也就是介于神跟人之间，在做一个破口的修补者，去做一个罪恶的恢复的建设者，是让人不要上亡。所以他是这样的，去到他要去的地方，他不在，他又去到了吉甲，就是扫罗所在的吉甲，就是他神的子民进入了流奶流蜜的福地，由约书亚带着他们去，在割损的地方，割礼的地方，割礼就是除去肉性，所以在一个除去肉性的地方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在讲肉性，就是在讲亚玛力，就是在讲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管理我们的肉性呢？因为神给我们的灵要强壮起来，是王掌管我们的权人。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真的吗？所以他真的搞不清楚状况，耶和华这么难过，他还说我遵守了你的命令，耶和华说他不遵守我的命令，他就说我遵守你的命令，这差距是有多么多么的大。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事上也是像这样，我们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派遣，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却说我都做了，我都做了，我已遵守了，好像我已完成了。撒母耳他是会被骗吗？他说哦，做得好，会这样吗？人可以骗其他的人，你说好他也说好，跟你完全附和，互相取暖，互相一起离开了神的命定，这就是被充军的而坚心硬的一群人，里面也有为首领的长老，里面也有一些在高位的，在低位的，反正通通都是在神的管教中。撒母耳好有智慧，他知道，可这怎么说呢？他说的话都带着极大的爱跟真知灼见。他知道，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流民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羊跟牛也会帮助，他也开始叫，那个时候要叫。那么这一叫，先知也听得懂，哇，这不是一个神给我的例子来显示一些事吗？我耳中听见有羊叫，而流民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其实他也听出来了，不是全杀尽吗？那怎么是还有这一些呢？而这是很会甩锅，推卸责任，都是百姓，你到时候无可推诿，因为你是王，你是权柄，不可以推诿。我们不可以推诿神定我们的罪啊，都是我的肉性，可是神要我们肉性受他的管制，而死于肉性，活于基督。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就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讲了一些话，你看出了那个极大极大的爱，就是撒母耳忧心忧伤祈祷了整夜，可是他还不是去动怒，而是带着极大的爱在告诫他，在提醒他，从前你虽然自己微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提醒他说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拣选，提醒他你的使命，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迹，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的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带着极大的爱，极大极大的爱，指出了他的错误，而这一个极大的爱也一直肯定他，你是王，你有使命，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呢？这时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他还是要很强制的坚持的，真是耳尖心硬， 应是说我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其实他要他灭尽所有的亚玛利人，为什么还留一个亚甲呢？他的话就已经互相的矛盾。这一个肉性本来就是会很矛盾，肉性的理由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也就会定自己的罪。我都杀尽了，那怎么还有个亚甲呢？那我都除尽了这一些牛羊，那怎么还会有这些牛？哦，这是好的牛羊，就一直在狡辩诡诈，这就是肉性，这就是酵母发酵在我们的生命里变成虚伪。而百姓留下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是真的吗？耶和华岂要这一些东西呢？耶和华他是圣洁的神，不是他要的就不能献给他。而且这里提到也很有意思，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已经不敢讲我的神，是我们的神。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为王。扫罗这时才说我有罪了。而撒母耳多么不愿意一开始就说很重的话，而是愿意他能够悔改。我们可以自己继续的读下去，就看到神的心很难受。这守望者先知的心，就是撒母耳的心，比扫罗的心还要难受。撒母耳那一个难受愿意悔改的心，可是他没办法代替别人悔改，而那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却这么轻慢神借着他的先知给的话。第35节，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了。他知道神多么多么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却做了这件事。我们再翻回今天，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从我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也准备了他的先知，经过了忧闷的七日，体会到这个艰难，以及体会到耶和华的心，神是爱，他不愿意人上亡，所以警戒的人不是带着希望人上亡的那样去做。底下就有好多耶和华告诉以西结应当如何的做这守望的人，来完成神的召教。感谢神，我们今天这一个世代也有很多的人走在危险的道路上，耶和华也在寻找忠信的人来做守望的人。我们愿意耶和华整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在肉性中生活，而在圣灵里顺从圣灵的引导，抵挡我们肉性的败坏，所有隐藏在我们内在的肉性深处的亚玛利人都要靠着圣灵而得胜，好使我们能够跟圣灵在基督内结合为一体，去做神要我们做守望者，做他的仆人，传讲他天国福音的喜讯，把他的恩典落实在神所爱的众人列邦列国中间。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就把时间再交还给伊娃姐妹。
伊娃姐妹暂时走开了，我们请现场有没有发言的。
感谢赞美主。刚才那个达哥读到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查的第三章的上一节讲的第十五节那边讲的，就是以西结他就到了那个靠近格巴尔和居住，在那里悠悠闷闷的居留7天。当大哥分享讲了这一段时候， 我就想到了这个圣诞节，我没有想到圣诞节，我就想到耶稣最困难时候不讲话的那个最难的那个，在世上最难的就是那30岁以前他看到这么多事情，可是他却不能开口，不能做什么，是最困难的。所以大哥一讲的时候，我就想哇，我就在我心里微笑，就是有我们有同一的圣神，就是圣灵在工作，就是会走向同样的一个属灵的氛围。那伊娃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走天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走这条天路，确实的，所以我们很有福气，就是小小羊群就互相的走这条路，可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那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这样好的环境，这样好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我看到这个守望者，就想到了有以赛亚先知书守望台。我们都知道有看过这个很多电影，特别是这那种古装的打仗的那种有城墙的，我们都看到那个通常有一个非常高的建筑物，然后上面有站的守卫，那就是可以高守望台，就可以高高远远的看到有敌人要来打了，要攻打，他们就在那里守望，就是叫守望台，可以事先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事先就知道，就像先知一样，他事先知道了，他就可以带着神的使命去警戒以色列子民。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在第五章是葡萄园的预言，就是他的第一节，我要为我爱友欧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块，栽上了精选的葡萄园，种足了一座守望台。所以这个葡萄园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肥沃的山岗上，不但要先掘土，然后把一些不好的都除去。神也是一样，我们是他拣选的，他在让我们在这个葡萄园工作，他把葡萄园都整理好了，然后摆了一个守望台。所以守望台是非常重要，是看守的。可是本来是希望它是一个结好的葡萄树，结果却结了坏葡萄树、野葡萄树。那就是有关乎这个守望者的责任有没有尽到，有没有防止那些盗贼、那些迫害者、那些不好的进到了这个神的里面。同样的，我们的心里面也是一块土地，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这个心里面的洁净。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圣咏141篇那边讲到了第三节，那上主求你在我的口边派一守卫，求你在我的唇前派一警备。就是我们的口，刚刚听到那个伊娃讲的那个，我也想不出来，讲的有话就有的话不要讲就不要讲，有的话该讲就讲，有的话讲出会造成误会就不要讲，就是讲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听起来就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这边讲的，求你在我的口边派一守卫。所以我们的口舌是实在是很，就是很不听话，就是常常就因为雅各书上讲到，我们的口舌头虽小，可是确实能够转动全身，却是最毒恶的地方。所以口舌能够保守，能够保守口舌，雅各伯说就是完人，能够说不说不该说的话，能够说建树造就鼓励人的话，那才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口舌，有时候我们神肉心一来了，哇，就停不下来了，不但说要说一个痛快，巴不得就把你已经快淹死了，巴不得就把你赶快把你淹到水那里不能呼吸，实在是很可怕，就是肉心以来那个真的很难。所以这边这个就特别的 大卫他就讲了，大卫就向神求，就在我们口边派一守卫，求你在我的唇前派一警备，就是让我们的唇舌能够警醒，不说那伤害人的话。我们也知道有一句中国话讲，千夫所指怎么样，无病而死，就是大家都是指责你的时候，责怪你的时候，那个口话可以杀死一个人的，所以讲话非常重要。你讲话讲的不对的话，甚至有人一辈子就跟你势不两立，你要躺下他就要站的，你要坐下你要躺着他就永远不跟你在一边，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求神就照着这些经文，求神在我们的口边派一守卫，求主在我们的唇前派一警备，好使我们嘴巴不随便说那不该说的话，只说造就鼓励安慰人的话，就像先知一样只说神要我们说的话。那我们再回来今天的查经，那先知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他说十七节，人子啊，我派你去做一生，是神差派的，若不是神差派的，你自己做的都是枉然的，所以必须要神来派遣，这是第一个。然后是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口中让我们去诉说，那我们必须要洁净的，如果不洁净，你的肉性不经过管制的话，那像野鹿，你到台上一讲的话，把一个地方搞得本来是一个蛮好的地方，你一去宣讲之后就带来很多的不洁，因为你自己本身不照神的话，不是神派遣你的，造了很多的纷争。所以感谢主，是我们的神好，他总是给我们机会，不管是先知也好，或是他的仆人好，或是你周遭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借着他们的口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刚听用好，细心的听。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好，感谢赞美主。我要很快，就是很短的分享，就是我最近就是有这个我们在讲，就是要听主讲的，再讲出来他要我们讲出来的话，不能随便讲。所以我最近有就是经验，就是我发觉在我们现在天国福音的，以前是 Amy 跟我一起会帮爸爸讲
翻译
讲翻译就翻译，可是呢，因为 Amy 现在住在北卡，就是我，所以我们发觉爸爸要去去，就是随时就是我们要侍奉主的时候，真的很重要，我们就是预备好，准备好自己，可以随时都可以为他讲见证，会祈祷，会读经，会为别人就是带领别人认识主。所以我发觉就是很有很惊讶的，就是这次去台湾的时候要见证的时候，真的觉得压力比较高，因为有比较多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也有让我想起以前爸爸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是为一个人讲或为一千人讲，一样有一样应该有一样的敬畏的心，就是我侍奉一个人，侍奉主，为了主侍奉一个人或一千人或一万人或十万人，都是一样的敬畏。也会就是有这个第一次的体会，真的很重要，可以听得懂爸爸在说什么。因为他说了我不会翻译，就有很奇怪的翻译，就是有一个小见证，就是我因为不知道爸爸说董事长，我就不知道马上说什么，我就说出来的是 Prime Minister， 可是 CEO， 所以我再等一下才知道。可是就是也是有这个体会，如果主要我们知道怎么为他讲话，也是需要认识他在说什么，是先听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才可以为他翻译给别人。因为可能这个人如果他们自己也不是一个现在很会听主的话，他自己不还没有学好怎么听主的声音，如果我要为主而活，为他而讲话的话，真的很重要。他如果说
董事长，我不能说 Prime Minister， 我一定要说 CEO， 就是一定要很百分之百的翻译。就是也有看到一个在那个在那边也有一个姐妹，她叫露露，她是翻译，她也为 Benny Hinn 翻译过，她就是很会翻译。所以我看到她，我有学到，就是我看到她在翻译孙大所先知的时候，她的眼睛在看她，她讲完的时候她翻译，就是看到她真的学到很多。因为就是看到我们如果要为主而讲话的话，我们看到他就是守望着看着主才可以祈祷，或看着如果主说我不要你现在看，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百分之百要看着主。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的，如果主说你要看这个人，因为我要跟他讲话，可是要等你对的时候，所以我的属灵的眼睛是看主，我的肉性的眼睛是看这个人，就是需要真的看着，就是从露露学到这个，就是要看着讲话的人说什么，我才可以说出来主要我说的话。就是有这个经验，就是如果我是守望者，就是需要看得很清楚才可以说得很清楚。也需要有这个智慧，怎么知道知识，怎么知道怎么讲，就是不能随便。有一次好像在 Amy 前在纽约的教堂，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哦，他需要翻译，所以他说他需要翻译，所以他说，哦，我请这个弟兄来翻译。所以这个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选到他就上去，他自己说，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pastor
牧师
说，哦，我就请这个人来翻译。他上去的时候他说，哦，没关系的话，我听不懂的话，我就 make it up，
捏造，
我就无所谓的随便说。所以大家都很惊讶，所以后来就是很温柔的那个牧师说，哦，谢谢你的服务，就不能用它。如果我们是听主，可是我们随便说的话，不能用到我们。所以就是这一次我的学习在台湾，就是真的我怎么准备好我的生命，我真的可以听得懂。因为有时候我的自己的中文比较软弱，我会说
比较弱就好了。
对呀、啊，就是这样子才是很弱啊。会说出来很难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不太听的百分之就是很 precise，
准确，
不是很准确，就是需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是很准确的读他的话，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肉性的想法来了解主。是要用圣我们的灵来认识圣灵，用我们的灵，因为 spirit is spirit， 灵就是灵。好，阿美，感谢赞美主，我先分享到这边。
哦，我现在打开，请线上的弟兄姊妹分享，有没有谁请大家举手？好，请桂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在读经这里，那我也慢慢的在学。我们查经的一个学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课程吧。因为没有读经的话，就像说我们不会在基督里面。感谢主，今天的读经，我个人会想到，对我自己来讲，我来分享哈。我从1920、21、22到今天23年，我常常在一个项目的学习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不到。这么多年的结论就告诉我做不到，所以要仰靠着圣神来带领。我在同心圆里面，我也是很努力的学习，一次一次的话，我想那个我可能花到十次以上，就是要去了解，要去领悟。我们人做了，但是还要靠神的手，他启动。我们自己有时候就困在我们的肉性里面，没有办法去完全或者做到一些，都是很困难的。我所学习的在 因为我们不洁净是碰不到天主，没有办法跟他相连。我们必须要洁净，因为他说了他是圣洁的，我们必须圣洁。但是这个好难呢、啊。身心灵要圣洁，很难。有时候要身体的一个洁净，有时候都不能完全做到。那在心灵思想上，那真的是要靠着我们的这个圣言来喂养，不然不成。然后在这个洁净跟走成圣的路，我能讲就是十分的困难，以这些年来讲，那仅仅要守住口舌，就每天里面就逃脱不掉在那个阿玛勒克人的手中，就是逃不掉。然后其实要保持一天能够洁净了，能够得胜了，我说我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常常在吃这个苦头，然后这个肉性一发动一出来的时候，它的结果就是很苦涩的苦，我就要吞。也经过这样一年一年的去操练，今天我也能说它有降低了我发动不属于主化的，我降低了它的频率，我也能够增加一些静默守候的时间。因为真的要在领悟里，在主的光中，我们才晓得像以法说的，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也像秦中说的，我们话发出去了，还不够那一个程度啊，那个肉性还觉得不爽，要说到很爽。这就是肉性很可怕的一个阿玛勒克的一个标志，在我们这里，在所以不度主的话，其实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重生，也不知道重生的日子是该怎么去做，然后如何去知道自己的使命。今天的圣言就是说，守望着我们还有着使命，我们也还有着三圣子，但是这个不去洁净，不往成圣的路走，我们怎么去连接，去连接神的旨意？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今天的读经的一个看法。因为从开始原来的读和我们查了许多附上的经文这一节一节的先像撒母耳记，对，第十五章我也今天告诉自己再看一次，全部再看一次，因为必须要看，已经有连结了，已经看到了，那就要把它吞下去。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在读经这边的分享。
谢谢桂英姊妹的分享。张贤姊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当我查这些经这几节的时候呢，然后主给我两首歌，然后就是当我唱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就同时然后也降下了恩宠，就是这两节这几节里面就是天主他是在高处，然后他坐在高处，然后我们也需要去到高处去，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凡事都能够依靠圣神，并且能够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都能靠主刚强，然后凭信心前行得胜，因为上主是得胜的神。然后天主召见每个先知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些非常艰难的任务，他们都会感受到很多压力，或者感受到有时候是恐惧或者说推辞，然后但是上主的神是勇往直前的，他是所向披靡的，就像是那个智慧书里面的第六章十五到二十节里面讲到了天主的神的他的很多的特性，比如他是睿敏的，然后他是敏捷的，他是 他是无虑的，他是渗透一切的一个神，他很多的特性。然后而且当耶稣看到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他是带着怜悯的心的，这个怜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的特质。然后当我们感受到心灵有怜悯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这是圣神的推动啊。然后还有就是在伯特禄后书的1:5-9，然后伯特禄他也是为教会的那些会众们然后做守望，他说他要尽心竭力的去不断的提醒他们，让他们能够时常纪念他提醒他们的这些事情，也是为了教会的好处。然后他也特别在这个5-9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要信心加德行，再加知识加节制，加忍耐加前进，加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若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是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远处，因为作为守望的他肯定是要登高望远，然后他看不到远处，然后如果我们这几方面都没有更加的殷勤，然后更加的实行这些的话呢，我们就是近视眼，然后就是眼瞎的，就根本就做不了守望者。感谢主所赐予的恩惠。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张贤姊妹的分享。接下来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一节两节圣经中那第二节17就是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就是我立你这三个字，那让我就想起在圣经中有一段话，在罗马书10:15说，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样能宣讲呢？今天就是讲这个守望者，真的是很受益啊。从伊娃的分享，还有舒大哥秦中大哥，以及刚才姐妹们的分享，就是守望者他的特质，就是他对神，那他要有忠心，而且是很慎重的，能够听懂神的话，神的心意，明白神要他所做的。那同时他也知道他对服务的，他要服务的那一些对象，能够知道他们的状况，带着爱把主的话传递给他们。还让我想到圣经中有一节，就是在马窦福音25:6，那10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说，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这一个在半夜呼喊的人，他所说的话真的是成就了，他说新郎来了，就是他知道。那我想他也是一个守望者的一个身份在那里。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叫狼来了。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就是一个小孩在一个村中，那他很顽皮。村中呢经常有狼来袭击这个村落那狼一来呢就会造成那些家畜有的时候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他一喊狼来了，那村里的人就全部就警戒起来，然后拿着刀枪棍棒就准备去打那个狼。可是他第一次喊的时候呢，大家准备好了，可是那个狼没来。那后来就各自安歇。第二次他又喊狼来了，那大家又很紧张，又起来去防御可是他就是玩，他就是一种嬉笑的心态，那他喊了还是没有狼没来，大家也就各自散去了。他第三次又喊狼来了，那大家还是警觉那真的是到第四次的时候，他真的这个孩子看到有狼过来了，那他就继续的喊，这次他真的是很认真很大声的在说狼来了狼来了，可是没有任何的人来回应没有任何人的反应。那结果这个狼就对那里的牲畜或者是人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危害。那在这里我就想说，大哥经常跟我们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只凭自己什么也不做只凭自己什么也不说，他看见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他看见父怎样说他就怎样说。所以这一个被立为守望者的这一个器皿，他真的是要非常谨慎的他口中所说出的话。即便是有时看到环境中有很大的事情很大的危险，但是他要回到主的面前看看是不是主让他讲什么话，而不是任凭着环境来 牵动他，使他的口就随便的讲话，可能真的环境中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主若没有让他说，那就不是让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他随随便便的去讲去说，那就纵使是在人看来是好的，可是在神那里看来，他却没有忠心的来成行天父的旨意。那所以这一个守望者，那在这里对他的要求真的是很高。而且第一句说耶和华的话，就是上主的话临到我，上主的话临到我，是主先把他的话给他，他才能够说。圣经中也有一个说自称是先知的伊泽贝尔，那他认为他自己说自己是先知，那可是他也迷惑了很多的人，让人以为他是，那就听信了他的话去跟随，或者是去做了一些本来不是出于主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一个守望者的唇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凭自己讲，因为你第一次说狼来了那没来，第二次说狼来了没来，第三次说狼来了没来，可是第四次真的当狼来了你要说的话，可能也就失去了信任，那就失去了这一个职能职分哈。同时还有一个说我立你，那这一定是天主拣选的天主所设立的，而不是自称的，就像那一个伊泽贝尔一样说我自称是先知，我自称是教师，而是上主说是我立的。就在耶利米亚先知说，主也说我在母腹中我就祝生了你成为我的先知，祝生你成为万民的先知，就是天主他发起的，他就会为着先知的话作证。那若不是天主所立的，那纵使有的时候他有些人会说一些真的预言，我在圣经中也看到过，就是他所说的话他不是上主的先知，可是他说的话就应验了，但是他却把人带到了偶像的面前，就是让人因着信他而把他信了他所朝拜的偶像。所以在那好像是德训篇哈，然后在那里边就有讲说，任何一个先知发言，那他若所说的话即便是成就了，可是他却引导与你引着你远离了上主，那都是从主来的，都要小心要谨慎。感谢主，赞美主。那谢谢给我这一个时间来分享这一点点看到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谢谢徐英姊妹，接下来我们请吴阳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查经就是有几个触动的地方。第一就是苏老师前面上一次所说的忧闷了七天，然后还有一个七天这个时间，还有守望，还有要听主的话，还要说，就是替主说话，对象是主爱的人。那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对段圣言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的36节到46节，这儿是耶稣在受难前在客西马尼的祈祷，在这里就是在38节的时候，主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醒悟。就是同样的先知和主耶稣，他亲自真的向我们显示了主的仆人他的生命，他成行主的旨意的一个生命的过程。要明白主的话，要知道主的旨意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是很难做，那是要一种奉献，一种牺牲，真的是很忧闷很忧闷。可是主他愿意说去祈祷，就是而且带着门徒一起去祈祷，然后在后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连续有几次，连续有第二第三次，他主都是这样子求，意思就是在这个客泽马尼祈祷的时候，主耶稣三次的祈祷，求就是主的旨意成行。然后这里有三次他是战胜了自己的软弱，然后其中也有三次他看到门徒是在睡觉的，就在40节的时候，你们不能同我醒， 警醒骗食吗？总要警醒祈祷，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里给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等候就是给时间，有七天的时间是完完全全的给主，有七天的时间完完全全在等候神，在和神对话。然后这七天里面很警醒的，很警醒的，是醒着的，是很醒悟的，很敬畏的，在那儿去祈祷，去听神的话，并且让神的力量成为耶稣，成为主耶稣的力量，成为先知的力量，然后成为就是克胜，就是战胜肉身的软弱。因为主在这里说，总要醒悟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很愿意说些话，说些鼓励建树安慰的话，可是却说出来了一些伤害近人的话。所以说这里我在想，我怎么做呢？这里主说要醒悟祷告，就是要常常的祷告，而且是要七天，要更久，要醒着的来祷告，要只有和神的祈祷中，在等候神才有力量。今天早上我们早上祈祷的时候，我也很感恩艾娜姊妹也说了，舌音祈祷，舌音祈祷，通过不断的舌音方言的祷告，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艾琳刚才也分享了，那神的旨意要听得清楚，要听得清楚，要听得准确，要说得准确，这离不开祷告，离不开祷告。所以给我很大很大的感受，就是求主赐给我们就是更多的给予时间，给予时间给神，给主耶稣读经祷告，去明白主的旨意，也通过祷告来克胜，来战胜我们肉身的软弱。我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在马太福音在24节，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婚娶，直到诺亚进入了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现在这个就是末世末日，很非常非常快，主非常非常快的要来到。这是主给我们的信息，这是主借着众先知送仆人给我们的话，很清楚的这个话。那在这个话里面，如果我自己每天想的都是吃喝婚娶，就是婚嫁，然后或者不是婚嫁，是娶嫁，或者是睡觉，或者是一些世俗的事，那真的就跟主现在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跟我们说的就是很不一样。就是我的生命要怎样，我的生命是浪费在吃喝世俗上，还是用在和神的祈祷上，去听主的话，然后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关乎到我们这个世界主再来的时候的这个信息，是和主一起复活，是复活与主一起为王一千年，还是去到火湖里。这个是个有关生命的信息，这个信息真的是要求主给我们有力量，真的要让我们怎么样去说，要祷告。我真的不可以再把时间浪费在吃喝上面，再浪费在这世俗上面。求主帮助我，洁净我们，给予主更多的时间，用于祷告，用于祈祷，用于这个就是读经。感谢赞美主。 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姐妹。
好的，谢谢吴阳姊妹。我们最后一位分享的是家章弟兄。请把握时间，请打开音频视频。
我们读到厄泽克先知书里面的一句话说，人子，我派你做以色列家族的守卫。那这个守卫，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家中有三个兄弟啊，我是老大。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小时候都是我带头带他们到外面去游玩，去玩耍。那有一次是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啊，把我大弟弟的牙齿给撞断了，回去就很自责，然后当然也受了责骂。那另外还有一次是很调皮，我带他们到这个溪边啊，在台南的话有一条很大的溪叫曾文溪啊，在那个溪边里面玩水，结果我弟弟就陷到了那个应该是烂泥巴里面，已经陷到整个陷到大腿了，我就很紧张，而且也哭啊，试图的把这个弟弟把拉上来，后来真的有拉上来啊。所以刚刚我读到这个守卫，就想起了这件事情。那我也读到在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九节，上主对迦因说，你弟弟亚伯尔在哪里？他答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吗？这句话就非常的刺痛我的心。纵使是我现在两弟弟都已经成家立业，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也每天的为这两个家庭来祈祷，祈求他们能够求主开启他们的心，主来光照他们成为主的所爱的人。那接着我也读到在哥林多人前书的12章21节到22节，这也想我想到这个守卫的它的真正的含义啊，其实就是一个爱字。那我来读这段圣言，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更为宝贵。是的，主，也感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给我派遣的守卫者许许多多。那也感谢主，你那最大的守卫者就是你所派遣来的圣神。那在前几日我在这个真理电台的视频上也看到了一个讯息，是在阿布扎比有三栋建筑物，就是亚巴兰后代之家，他们是基督宗教的一个建筑物，还有犹太教的建筑物跟伊斯兰教的建筑物，这三栋建筑物就矗立在一座这个平原上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丽啊。那他称我叫做亚巴郎后代之家。是的，主，我们都是你的后裔，我们兄弟之间就该彼此守望相助，就像教宗所说的，人类应该怀着兄弟的情谊啊，彼此的走向天主给我们恩许的道路。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弟兄姊妹线上线下的分享，还有非常好的见证，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天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读他的话。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一一邀请各位来祷告，我就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用方言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神做我们的守望者，你也让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在这个羊群里面，真的是因为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感谢你不断的激励我们，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除去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血气，让我们里面被你的真光照耀，在你的光里来见到你自己。所以求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彻底的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成为活祭。求你圣灵的火来亲自的焚烧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你的性情，有你的圣洁。恳求你来帮助我们，用你的大爱，用主耶稣的宝血，用圣灵的引领。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伊娃，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主的可爱的诸位。